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我祈求圣灵能在我讨论重要的福音原则时协助我及大家。身为圣职领袖，我最爱做的事之一就是到教友家登门拜访。我特别喜欢探望那些一般所谓的较不活跃的教友，跟他们谈谈。我当支联会会长的那几年，常常会跟支联会中的主教们联络，请他们虔诚地祈祷，找出我们可以一同探访的教友或家庭。主教和我在前往教友家之前，会一起跪下祈祷，为我们自己以及将要碰面的教友祈求天父的指引和启发。我们的探访都十分开门见山，我们对教友表达我们的爱，并感谢能有机会到他们的府上造访。我们清楚表明自己是主的仆人，为了替主效劳而来到他们的家。我们表示我很想念他们，也很需要他们，而他们也很需要复兴福音的祝福。聊了几句之后，通常我会问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可否请你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不再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活动与祝福了呢？这样的造访我去过千百次，而每个教友、每个家庭、每户人家以及每个答案都不尽相同。然而几年下来，我从我得到的答案中察觉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通常的反应都像这样。几年以前，主日学中有个人说了些事得罪了我，从此我就再没去过教会了。知会里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主动关心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局外人，这个知会的冷漠让我倍感伤害。我无法认同主教给我的建议，只要他还是担任主教这个位子，我就再也不会踏入教会的大楼。其他举出遭受冒犯的理由还有许多，从成人之间的教义观点不同到青少年之间的奚落、嘲弄和排斥都有。不过一再提到的特点都是因为什么事冒犯了我。主教和我都聚精会神，诚心诚意地聆听。我们之中某个人可能会会接着问他们归信复兴福音时的见证。聊着聊着，这些人想起圣灵明确的见证，并叙述他们之前灵性的经验时，常常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多数我探访过的较不活跃的教友，都对复兴福音的真理有明确和谦卑的见证，只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和聚会。随后我会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让我确定一下你遭遇的情况。你因为有人在教会得罪你，从此就失去接受教义和圣餐祝福的机会了。你自行退出，让自己不再常常有圣灵为伴。因为有人在教会得罪了你，从此你就断绝了圣职教义和圣殿的祝福。你不但斩断了自己服务他人以及学习成长的机会，并且留下障碍，让你的孩子、你的子孙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受到灵性成长的阻碍。人们多半都会沉思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件事。主教和我于是提出一项邀请：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是想建议你，现在不是在介意这些事的时候了。不但是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祝福。请你回到教会来，现在就回来吧。当我们相信或说我们被冒犯，通常是指我们感觉自己受屈辱，遭到不平的待遇，被轻视或不受尊重。我们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实会发生一些笨拙、尴尬、毫无道理和恶意伤害的事，而让我们感到被得罪了。然而，毕竟别人不可能会得罪你我。的确，相信别人会得罪我们根本是错的。会受到冒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这并非是某个情况造成，或由某人某事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在神所有众多不同的创造中，有些自行行动，有些则受行动支配。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蒙受祝福，有道德选择权的恩赐，能够独立地进行选择。你我被赋予选择权后，就是自己的主宰。我们主要要做的是采取主动，而非只是依事行事。相信某人或某事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得罪、被触怒、被伤害或感到痛苦，都会贬低我们的道德选择权，让自己沦受为行动所支配的对象。然而，身为主宰，你我都有权利采取主动，选择自己要如何面对被冒犯或受伤害的情形。本福音期十二使徒定额组第一任会长马西·陶姆斯选择要对捞出牛奶上面牛油的小事而动怒。相反的，杨百翰虽然公开受到先知司密约瑟严厉的斥责，却选择了一点儿也不以为伍。在许多情形下，选择要介意乃是一种更深层、更严重的灵性病症。马西·陶姆斯为让自己受行动支配，最终导致了叛教，下场悲惨。杨百翰是自己的主人，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因此成为神手中有力的工具。对于该如何面对那些可能会触犯我们的事或场景，救主是我们最佳的典范。由于世人的邪恶，他们将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因为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长期的容忍。你我若透过耶稣基督赎罪力量来巩固，就能蒙福，避免并克服觉得被人得罪的感受。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不觉得自己被人冒犯，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这力量不仅仅只限于或预留给教会中像杨百翰一样显赫知名的领袖。救赎主赎罪的本质以及复兴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协助我们全然地接受这种灵性的力量。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救主在建立他的教会时，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留意这里用的是成全这个主动的字眼。一如麦士维尼尔长老所描述的，教会并非是为已经十全十美的人而设的样样俱全的养老院。相反的，教会是一所学习实验室，一个工作坊，让我们在彼此练习成全教徒的过程中获取经验。麦士维长老还精辟地解释说，在这个称作复兴教会的现代学习实验室里，临床教材就是由教友组成的，而这是我们成长及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探访教师对他妇女会的姐妹付出爱心并为他服务的时候，学会了自己的职责。一个毫无经验的教师在教导那些乐于支持而又专心聆听的学员时，收获匪浅，受益良多，因而成为更有效率的教师。一位新上任的主教透过灵感启发，并且借着全心全意支持他的教友一起努力，从而学会了如何当一位主教。 即使他因此察觉到自己人性的弱点。了解教会乃是一所学习实验室后，有助于我们准备好面对无法避免的事实。有的时候，教会里有人会以某种方式做出或说出一些让人觉得受到冒犯的事。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且绝对不会只有一次。虽然人们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或是冒犯我们，但他们很可能是没顾及他人或做得不够婉转得体。他人的意图或行为，你我无法管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该如何做。请记得，你我都是自己的主人，都蒙赐予道德选择权，可以选择不以为伍。在战争危险期间，尼斐军队的总队长摩罗乃和全地的首席法官及统治者派赫兰之间有书信往来。摩罗乃的军队因没得到政府充足的支持而受苦，摩罗乃因此在给派赫兰的一封信中写了一些谴责的话，严厉地谴责了他的疏忽、怠惰及漠视。派赫兰可以很容易地因摩罗乃及他信中的话而动怒，但是他选择了不以为意。派赫兰的回答中充满着同情，并且述说了摩罗乃不知道的反叛政府的谋反事件。接着他说，我告诉你，摩罗乃，我并不因你的极大苦难而快乐，你的苦难使我的灵魂忧伤。在你的书信中，你曾责备了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并不生气，却因你心胸的伟大而快乐。我们灵性成熟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显露在我们如何面对别人的弱点、没经验或可能会冒犯我们的举止行为上。一件事、一个举动或一句话都可能会冒犯到人，但是你我可以选择不以为伍，并且跟派赫兰齐声说，那是无关紧要的。我要以下列两项邀请作为我演讲的结语。第一项邀请，我要邀请各位学习救主的教诲，对那些可称作是冒犯人的交往及事件之类的教导，并加以应用。要爱你的仇敌，为诅咒你的人祝福，为恨你的人做良好的事，并为轻蔑的使唤你和迫害你的人祷告。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趣的是，在谈了要如何面对那些恶行及被人冒犯的建议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的这项训诲。无疑的，圣徒要成为完全的严格条件中，也包含了那些试炼我们以及考验我们的任务。如果有人说了或做了些我们觉得被冒犯的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不以为伍，然后私下跟那个人进行坦白、真诚且直接了当的沟通。这样做能邀请圣灵的启发，让误会得以澄清，让真正的用意得以明了。许多最需要听到这一选择不以为伍信息的教友及家庭，今天可能并没有同我们一起出席教友大会。我猜大家都认识一些教友，他们因受到冒犯而选择借意此事不来教会，但他们会因回到教会而得到祝福。能请各位虔诚的祈祷，找出那个你想拜访的人，并邀请他再次跟我们一起崇拜神吗？或许你可以送他一份此篇演讲稿，或许你想跟他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温习的原则。请记住，提出这项请求时，应秉承着一种爱心温和的方式，而非一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又骄傲的方式。 若我们凭着对救主的信心来响应此项邀请，我见证门会为我们而开，我们的口会溢满该说的话语，圣灵将为永恒的真理做见证，而见证的熊熊之火将再度点燃。身为他的仆人，我应和夫子所说的这些话，他宣告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要为救主活着的这一事实以及其神性做见证，我也要见证他有力量协助我们避免被人冒犯，并克服被冒犯的感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